位听众，2022年1月27日，一则来自江苏徐州丰县的视频引爆中国社交媒体。视频中，一名女子在寒冷冬日却衣衫单薄，被脖颈上一条锁链限制了行动自由的景象，暴露出与北京冬奥会力图展示的盛世太平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现实。在网友不懈追问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反复发表公报，努力为一桩明显的犯罪行为辩护，一再否认拐卖行为，但又一次次自相矛盾，并试图以当事女子精神失常为由否认暴力虐待的事实。2月10日，也就是事发半个月之后，徐州市政府才通报当事人的所谓丈夫涉嫌非法拘禁，另外两人涉嫌拐卖妇女，三人均已遭刑事强制措施。但公报对这位八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确认始终遭到网友的广泛质疑。这桩徐州八孩母亲事件再次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拐卖妇女现象拉向舆论前台。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虽然立即立法废除了包办和买卖婚姻，但拐卖妇女现象一直屡禁不止。海外中国媒体《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严格执行了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分析。胡平先生您好，从一月底呢，一个这关于徐州奉献的一个视频呢引起广泛的一个关注，就是这样一名妇女她被拴在这样一个铁链子上，她又是八个孩子的母亲，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的这个现象。中国其实至少是从80年代起，政府呢就有关于所谓的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这个通知。为什么在人类进入这个2020年以后，这样的犯罪行为在中国仍然还在继续呢？
当然，造成这种拐卖妇女现象这么大数量、这么大规模的原因很多。不过就中国而言呢，这个是明显和中共强制推行的一胎化政策有直接的关联。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那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在正常范围之内，直到了1980年之后，也就是推行一胎化之后，性别比才猛然增长，就突破了正常的范围。所以呢，就是这个当今中国性别比这个严重失衡，它首要原因是一胎化啊。另外，国家统计局还说，他说随着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生育观念的转变，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下降。这就等于间接承认性别比严重失衡，那首要原因就是一胎化政策。一胎化政策必然就导致了所谓男女性别的这个严重失衡。除了一般人的所谓这个重男轻女的现象，这个古老的因素，另外呢，尤其是农村的一些，尤其在贫困地区，只能生一个，那你是要儿子还是要女儿，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啊。如果有一个儿子，你干农活很给力，娶个媳妇进门，还家里还增加个劳动力，父母老了也有照应。如果只有一个女儿呢，你干活不给力，问题是一旦嫁出去了，那家里就只剩原来父母这两个人了，你的农活怎么干，你老了谁照应，这当然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呢，农村的一般这个福利这方面的那个机制这么不完备，那么来说所谓这个养儿防老还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你从农民的角度，他不纯粹是出于所谓重男轻女的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有他那个合理的理由。所以对农民来说，他一胎化，他愿意生，只要生儿子，实际上对他们是很理性的一个选择，那这么一来呢，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必然就是男女性别的这个严重失衡，男性要比女性，这个按照最新的统计的，那都是要多，3490万，最高的时候甚至是超过4000多万，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男性和女性多这么多。最后他一定是落到最后，一定是最贫困地区的那些穷人 他们成了光棍，而他们又有性的需求，又有这个建立家庭的需求，又有这个繁衍后代、传宗接代的这么一个需求。那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他就给这个拐卖妇女就提供了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这么一来呢，所以拐卖妇女这个情况就急剧的增长。我觉得这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应该是这么一个关系。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奉县当地的政府呢，面对这个舆论的这个质疑呢，先后做出过两次声明。他这个说法前后矛盾，但他的中间的最终的目的是想证明呢婚姻的这个合法性，否认呢有这个拐卖的行为。但是仅仅从这个当事人被铁链锁住、失去自由以及明显的这个暴力侵害的这个身体特征来看，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明显是一起犯罪的行为。为什么当地政府要努力为他辩护呢？怎么看地方政府在这起事件中的他所扮演的角色？
可以想象，地方政府对这种事情，他本来早就知道，那么基本上他们就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么一个态度。你这么多光棍，只要你不闹事不造反，那他们就不会在意。至于你在底下你们这些拐卖妇女啊、虐待妇女这情况，他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道理也很简单，你一个拐卖妇女，它是个很长的一个犯罪的链条，有这么多人参与，一般来说从犯罪的角度，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犯罪呢把它合理化，就是他们自己要一定要有一种说法，他们不认为他们是在犯罪，不认为他们是那么大的坏事情，那当然他们就会认为这么些光棍人家也有这个需要啊，帮他找老婆啊，这不是件坏事情啊。问题这种看法呢，那地方政府他也多少也会持这么种看法，他会持一种就是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就更高的多的一种这个容忍度，觉得这不是个多大的罪恶，这固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既然地方存在着这么大量的光棍，那你说怎么办呢？人家有那种性的需求，有那种建立家庭的需求、传宗接代的需求，那个本身又是正当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也是等于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所以他们就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因为他们没法正面的替那么多众多的光棍解决他们正当的要求，所以这些胡搞一气的这些东西，他们就会采取这么一种态度。这样子一来才有那么多人参与这种事情，它不是新事情啊，它多少年了，早就知道，不要说这个基层，包括中央、中南海，他们应该是早就知道了。事实上，当他们制定一胎化政策的时候，他们就应该考虑到一胎化政策可能引出的一些后果，其中之一那就是造成光棍大军。那么光棍大军会引出一些什么问题，这个应该是一开始他们就知道的。所以他说，你看这件事情尽管发生那么早，在过去的一些年，又在江湖时代，那媒体的不像现在控制的这么紧，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报道，包括有很多作家写过小说，包括贾平凹在2016年出了本小说嘛，叫《菊花》，在这之前还有一些人写过小说，贾平凹那个小说还得了全国的奖，就讲的拐卖妇女的事情。还有拍成电影的，你像那个《盲山》，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至于新闻，至于在媒体上的报道，甚至上了 CCTV 的这种这个中央级别的那么大覆盖面的这些报道，都讲到过类似的事情。尽管大部分呢都给他一个看上去不是太糟糕的一个结尾啊，比如说多半都是那个被拐卖的妇女呢，那个人的。男方呢还不是那么坏，还是比较朴实老实，对他还不太坏，那女的后来呢还是就愿意留下来了，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和官方现在关于奉县他们宣传的就口径就比较一样，就把其中大量的罪恶、丑陋、残忍的事情都给掩盖住了。但是他们一定知道在这中间有远远比他们所宣传所公布的那些更严厉、更残酷的多的事情。你像有些作家的小说，他对这些就要披露的稍微多一点。换言之，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么多年都把它容忍下来了。再说呢，这个事情呢，从他的受害者来看，也主要还是一些比较中下层的这么一些人。那么这种人呢，本来在这个中国社会中就缺少话语权，从各方面都算是属于弱势的群体，因此他们的一些正当的呼声，包括他们受苦受难的这些事情，也不会使得最高当局一定要考虑要什么办法来解决啊，正面的解决这些问题啊，他结果就不是这个样子。
打击拐卖妇女问题中呢，这个妇联是应该是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从中国整体的形势来看，就只是伴随着这中国的这块生育政策，中国妇联的工作就可以说是无所不在。这个妇联居然也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而且是一个明显的超生的家庭，有这么明显的暴力特征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从您刚才的这些介绍来说，那妇联的这个视而不见，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是一个忽视，而是
你说合谋也行？
对，其实就是某种合谋或者是纵容这样的一个听任这样的事件发生。
对，不然他不单在这种在类似的问题上，包括为了所谓的强行推迟这个一胎化，导致了多少胎儿乃至于婴儿被搞死然后什么拆人家的房啊，就是对那些超生的人的那种严厉的打击，那这妇联都是知道的。那么当然，第一，首先你像强制推行一胎化，上头并没有明令要求你下面做出这些野蛮的手段，但是你那超生了，这个超过指标了，他就直接撤你的官员的职。那你想，那底下的官员为了保住他的职位呢，当然他就自然就会无恶不作。那所以这么残忍的一胎化政策，他就能够实行这么多年，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说像这个拐卖妇女，人人都知道这是一种这个犯罪。但是他从政府的角度，包括基层妇联，他们的考虑的角度跟其他的部门，当地的警察、当地的其他政府、其他部门，那其实是一样的。第一，他知道有这么大的男女人口差距，而这些光棍他们会有这个需求，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帮着人家正当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当别人这么做的时候呢，他们同样的也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不会在这件事上去有多少这个正面的作为。因为他这里有很多问题，就是搞得很严重的，就是在男女有这么大数量差距的时候，那总是到后来最后沉淀下来的男性的光棍一定是在最低层的这些人，而他们这些人大半都生活在就是特别穷困的一些地区，一些穷乡僻壤那种会更多一些。那么这么一来，他们整个那些地方的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态度就和一般你外人就完全不一样。比如当地的村民，他们就不会认为这个是很大一个犯罪，因为他觉得解决了很多人这些光棍的问题。所以你谈谈你的警察，你要去解救啊，那他们会集体反对。
相关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之际，公权力以及理应代表妇女权益的全国妇联始终沉默。新华社、中新网等全国性主流媒体在事发十余天之后才接应报道了徐州市政府2月10日公布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方案。胡平先生就此表示，
不表态就是他的表态，而且这么多年来他就一直是这样的，这不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个老而又老的问题，他们早就知道是这么有这些事情，早就在这么处理。他知道严厉打击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啊，而且你严厉打击的结果，他那些问题照样存在。他就认为你这些这种犯罪的手段，对于他来说，他倒觉得你是就地消化这些问题的，一种补充方式了。所以他因此他就会默认这些事情，默许这些事情发生。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海外中国媒体《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对徐州丰县巴孩母亲事件的评论。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为拐卖妇女提供了滋生的温床，也造成了无数个人悲剧。无论是被迫成为生育工具的女子，还是不得不以非法手段娶妻生子的男性，但无论如何，将女性视作商品参与买卖已经构成刑事犯罪，更不用说非法拘禁以及当事女子明显的遭遇肢体暴力虐待的特征。而无论是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带来的社会问题，还是各级政府对拐卖妇女行为打击不力，对犯罪行为视而不见，中央政府都难以推卸责任。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FabPlace 苏菲尼亚和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